《列王纪上》第十九章逐节注解导读。亚哈将以利亚一切所行的和他用刀杀众先知的事都告诉耶洗别，耶洗别就差遣人去见以利亚，告诉他说，明日约在这时候，我若不使你的性命像那些人的性命一样，愿神明重重地降罚于我。耶洗别这个名字的意思是颂扬巴利，或巴利是丈夫。那些人指被杀的巴利先知，神明原文是复数，指耶洗别所敬拜的假神巴利和亚舍拉。罪使人死在过犯罪恶之中，灵性已经死亡，若没有神的拣选，即使是无可推诿的神迹，也不能让人回转归主。耶洗别就是这样一个未蒙拣选的人，所以明明知道了加密山上发生的神迹，也不能认清偶像的真相，反而想倚靠那些虚假的神明，更加顽梗地抵挡神。以利亚见这光景，就起来逃命，到犹大的别示巴，将仆人留在那里，自己在旷野走了一日的路程，来到一棵罗藤树下，就坐在那里求死，说，耶和华，罢了，求你取我的性命，因为我不胜于我的列祖。以利亚三年半的忠心侍奉刚刚达到了令人鼓舞的顶峰，可能正在等待亚哈王的正面回应，准备见证比加密山的神迹更伟大的属灵复兴，结果却等来了耶洗别的挑衅和威胁。以利亚见这光景，所见的不但有耶洗别的顽梗，也有百姓的冷漠。百姓已经无可推诿地承认耶和华是神，但他们虽然知道神，却不当作神荣耀他。此时竟然袖手旁观，亚哈王不肯主持正义，百姓也无人支持先知，因此以利亚的心情一下从巅峰跌入深渊，对百姓的麻木极度失望，觉得自己的侍奉毫无意义，甚至都不愿求神再次力挽狂澜，而是起来逃命。别示巴在耶斯列南方大约190公里，是南国犹大最南端的城镇。以利亚不但到了犹大的别示巴，远离了北国以色列，又撇下仆人，自己在旷野走了一日的路程，连南国犹大也远离了。可见以利亚并不是害怕耶洗别，而是想离开令人失望的百姓和侍奉，一个人去旷野独处。罗藤树是南地旷野中常见的灌木，最高可达3米，是旷野中少数能遮阴的地方。罢了，原文是足够了，表明以利亚已经心灰意冷，实在是受够了，不想继续侍奉了。以利亚坐在罗藤树下向神祷告，表明他知道在加密山与他同在的神在旷野里也与他同在，但他却只想坐在那里求死，不想求神让自己重新站立侍奉。过去以利亚无论是去基利西、去撒勒法，还是去加密山，都是照着耶和华的话，所以从来都不觉得疲惫。现在他起来逃命，却是走自己的路，结果是心力交瘁。我们若是与神同工，与主同负一轭，应该是越侍奉越有力，因为主的应许是，我的轭是容易的，我的担子是轻省的。我们若外面越侍奉，里面越疲惫，就当反省自己是不是在走自己的路，负自己的轭，表面上是为神鞠躬尽瘁，死而后已，实际上是靠肉体来讨好神，属肉体的人不能得神的喜欢。以利亚说，我不胜于我的列祖，是因为看到百姓不但没有回转复兴， 仇敌反而更加猖獗，所以认为自己不如摩西等前辈先知，枉费了加密山的得胜，完全不能扭转人心。虽然以利亚能靠神行出完美的神迹，但却没能理解神迹的目的，误以为能带出眼见果效的侍奉就是成功，带不出自己想象的果效就是失败。实际上，北国以色列从来都不曾复兴，最终也没有避免亡国。加密山的大神迹并不是为了拯救北国，也不是为了复兴以色列，而是要向包括南国犹大在内的历世历代神的百姓显明，耶和华是神，让神所预定的人在软弱中能回转。因此，以利亚的侍奉并不是让百姓人人悔改，而是为了唤醒神所拣选的余数，为主预备合用的百姓。这就是以利亚的伟大使命，也是将来施洗约翰的心智能力。以利亚过于关心侍奉的果效，以致忘了神在管理一切。我们在传福音侍奉神的时候，也常常只注意工作，却忘了工作的主人是神，忘了工作的果效应当由工作的主人负责。所求于管家的是要他有忠心，他只要我们忠心地献上五饼二鱼，并不要我们负责喂饱五千人。人若靠着自己的努力喂饱五千人，只能让人得荣耀。只有神自己用五饼二鱼来喂饱五千人，才能将荣耀归于神。因此，我们与神同工，只要关心工作是否出于神，关心自己是否忠心，而不必关心工作的果效。只要是出于神的工作，神必然会接过我们的五饼二鱼，让他自己得荣耀。我们若太注意工作的果效，就当求神检查自己，我们侍奉的动机到底出于神还是出于自己？目的是为了荣耀神还是荣耀自己？当我们被神使用的时候，肉体也会被侍奉的果效喂养，以致看自己过于所当看的，把神的工作当作自己努力敬虔的结果。这时神也会让我们像以利亚一样，侍奉陷入暂时的困境，好让我们更深地认识自己，知道原来并非自己有能力传福音，也不是自己有办法带起人，因此甘心放下自己，不再窃取神的荣耀，而是常常喜乐，不住地祷告，凡事谢恩。这样神才能自由地使用我们，去做成他所要做的大事。他就躺在罗藤树下睡着了，有一个天使拍他说，起来吃吧。他观看，见头旁有一瓶水与炭火烤的饼，他就吃了喝了，仍然躺下。耶和华的使者第二次来拍他说，起来吃吧，因为你当走的路甚远。他就起来吃了喝了，仗着这饮食的力，走了40昼夜，到了神的山，就是何烈山。炭火烧的饼，原文是石头烤热的饼，指在炭火烧热的石头上烤熟的薄饼。当以利亚身心疲惫的时候，神不但没有责备以利亚的求死，反而赐下饮食恢复他的体力，发出话语唤醒他的灵魂。这也是复活的基督对辛苦一夜的门徒们的供应，让我们能有把握地知道，即使我们陷入灵性的灰暗，神也不会停止对我们的看顾。你当走的路甚远，其中甚远的原文与罢了是同一个词，意思是很多、大量、足够。以利亚抱怨自己受够了，神就用双关语回应，你当走的路甚远，鼓励他继续前行侍奉。 伊利亚此时可能只是想远离人群，还没想好何去何从，但神却比他更知道前面的道路，因为凡是去旷野的人，内心的深处都是想寻找神。何烈山就是西奈山，位于西奈半岛南部，在别士巴南方大约420公里。这段路正常情况大约需要走10天，但以利亚却走了40昼夜。可能最初只是漫无目的的在旷野绕行，但却无法听到神的回答，所以想到摩西在西奈山上领受律法，决定到神的山，盼望和摩西一样与神相遇，向神问个清楚。神的山就是何烈山，这句话在圣经中只在此处和摩西第一次与神相遇时出现过。以利亚在旷野不吃不喝的40昼夜，也与摩西在西奈山领受律法时不吃不喝的40昼夜相同。这是刻意把以利亚和摩西联系起来，因为以利亚正是将自己的侍奉与摩西相比较。神知道以利亚的软弱，也怜悯以利亚的软弱，所以提供的饮食不是只够10天直奔西奈山，而是足够以利亚一路心事重重，执着独行，走了40昼夜。神的恩典总是够我们用的，在我们行走天路的旅程上，他不但用恩典供应我们向着标杆直跑，也用恩典供应我们在西尔山绕行。他在那里进了一个洞，就住在洞中。耶和华的话临到他说：以利亚，你在这里做什么？他说：我为耶和华万军之神大发热心，因为以色列人背弃了你的约，毁坏了你的坛，用刀杀了你的先知，只剩下我一个人，他们还要寻索我的命。进了一个洞，原文前面有冠词，可能特指当年神的荣耀经过时用来隐藏摩西的磐石穴中。神说：你在这里做什么？是给以利亚一个机会，让他反思自己来西奈山的目的。虽然从前摩西在西奈山上40昼夜领受律法，但以利亚却不必长途跋涉上山，神的话就已经3次临到他。既然这样，以利亚为什么在40昼夜里听不到神的回答，还需要长途跋涉来西奈山呢？以利亚的回答浓缩了他一路的思绪，他看到了神的需要，看到了百姓的根本问题，但只看到侍奉的过程只有他一个人，侍奉的结果是他们还要寻索我的命，却忘记了神的管理，所以就落在自怜里，要到神的山来找神问个清楚。既然是全能的万军之神在加密山行了大神迹，他怎么会让神迹的果效白白落空呢？这么简单的道理，以利亚却经过了40昼夜也没有想明白，因为他太注意自己，不识庐山真面目，只缘身在此山中。当我们认为自己为神大发热心的时候，也会不知不觉地高看自己，越过器皿的本位，明明知道侍奉是与神同工，内心却认为是自己的热心传开了福音，自己的殷勤带起了同工。一旦果效不如预期，不是变得焦虑自责，就是渐渐身心疲惫。耶和华说：你出来站在山上，在我面前。那时耶和华从那里经过，在他面前有烈风大作，崩山碎石。耶和华却不在风中，风后地震，耶和华却不在其中。地震后有火，耶和华也不在火中，火后 有微小的声音。以利亚听见，就用外衣蒙上脸，出来站在洞口，有声音向他说：以利亚，你在这里做什么？他说：我为耶和华万军之神大发热心，因为以色列人背弃了你的约，毁坏了你的坛，用刀杀了你的先知，只剩下我一个人，他们还要寻索我的命。微小的声音直译是平静纤细的声音。当耶和华从那里经过的时候，有烈风地震火焰开路，但神却都不在其中，而是出人意外的用微小的声音显现，就像当年摩西第一次与神相遇时一样。这是在提醒以利亚，神不但可以在雷轰、闪电、密云、地震和脚声中显现，也可以在微小的声音中显现。神不但可以用加密山的大神迹叫众民无可推诿，也可以用微小的声音叫以利亚顺服出动。因此，耶洗别的顽梗并非神的能力有限，而是神的旨意如此。以利亚听见声音就出来，表明他很熟悉神微小的声音。他出来见神的时候，用外衣蒙上脸，是因为记得神曾经吩咐摩西，你不能看见我的面，因为人见我的面不能存活。虽然经过了烈风、地震和火焰，但神再次提醒以利亚，你在这里做什么的时候，他还是没有醒悟过来，还是被自我所捆绑，所以做出了同样的回答。但神既没有责备他，也不再启发他，而是直接告诉他该怎么做，让他在遵行的过程中明白神的旨意。耶和华对他说：你回去，从旷野往大马士革去，到了那里，就要告哈薛做亚兰王，又告宁氏的孙子耶户做以色列王，并告亚伯米何拉人沙法的儿子以利沙做先知接续你。将来躲避哈薛之刀的，必被耶户所杀，躲避耶户之刀的，必被以利沙所杀。但我在以色列人中为自己留下7000人，是未曾向巴利屈膝的，未曾与巴利亲嘴的。大马士革是亚兰的首都，在以色列的东北方，与西奈山的方向完全相反，距离西奈山大约700公里。亚伯米何拉位于伯山南面的约旦河谷，是基甸追击米甸人的地方。告哈薛和耶户的工作是在以利亚的门徒以利沙手中完成的。哈薛后来在亚兰发动政变，自立为亚兰王，耶户后来在以色列发动政变，自立为以色列王。神很幽默，他任凭以利亚起来逃命，从耶斯列走到别示巴，又在旷野走了40昼夜，好不容易刚到西奈山，就叫以利亚调转脚步，回去从旷野往大马士革去，回到他已经受够了的侍奉道路上。以利亚与我们是一样性情的人，有时候神也允许我们从耶斯列逃到神的山，经过一路的内心征战，然后才让我们回去，好在侍奉中更深地领会侍奉的意义。神两次提醒以利亚，你在这里做什么，然后就不再解释什么，而是安排以利亚去告立3个审判以色列的器皿，让以利亚自己去领会侍奉的意义。一，立哈薛做亚兰王，是预备来自外面的审判器皿。二， 利耶户做以色列王是预备来自里面的审判器皿。三，立以利沙做先知是预备来自上面的审判器皿。神预备的三个器皿显明了将要来的三重审判，也表明以利亚在加密山的侍奉是成功的，因为他的侍奉不是为了复兴以色列，而是为了显明耶和华是神，有权审判自己的百姓。当百姓承认耶和华是神的时候，就是承认了神审判的权柄。虽然耶洗别仍然猖獗，许多百姓虽然知道神，却不当作神荣耀他，但在审判面前已经无可推诿。被以利沙所杀，并不是指以利沙拿着刀剑杀人，而是代表神的最终审判。因为对于拒绝神拯救的人，神要借先知砍伐他们，以我口中的话杀戮他们。神在以色列人中为自己留下7000人，也可译为将要在以色列人中为自己留下7000人，意思是经过哈薛、耶户与以利沙的审判之后，照着拣选的恩典还有所留的余数。以利亚曾经2次说只剩下我一个人，神却宣告自己还拣选了7000人，是未曾向巴利屈膝的，未曾与巴利亲嘴的。虽然以利亚看不见，但神却看得清清楚楚。这既是提醒以利亚，并不是只有他在为耶和华万军之神大发热心，也是提醒我们，我们只要做好自己该尽的本分，不管有没有看见侍奉的果效，都不必灰心失望，也不可自高自大。这7000人之所以未曾向巴利屈膝，未曾与巴利亲嘴，表面上是因为他们专心顺从神，实际上是神出于恩典的拣选，而不在乎行为。神救赎的法则从来都是照着拣选的恩典，还有所留的余数。他并没有拣选几百万以色列人，而只是为自己留下7000人，不到1%。于是以利亚离开那里走了，遇见沙法的儿子以利沙耕地，在他前头有12对牛，自己赶着第12对。以利亚到他那里去，将自己的外衣搭在他身上。以利亚显然已经明白了神的心意，所以重新振作起来，再次按照神的吩咐离开那里走了。毛衣是先知职分的象征，以利亚将自己的外衣搭在以利沙身上，象征呼召他做先知门徒。以利沙要用12对牛耕地，表明他家境富裕。以利沙就离开牛，跑到以利亚那里说，求你容我先与父母亲嘴，然后我便跟随你。以利亚对他说，你回去吧，我向你做了什么呢？以利沙就离开他回去，宰了1对牛，用套牛的器具煮肉给民吃，然后就起身跟随以利亚，服侍他。我向你做了什么呢？意思是，我做了什么来阻止你呢？表示以利亚并不反对以利沙回去向父母告别。主耶稣说，手扶着犁向后看的，不配进神的国，是责备那些借口拒绝跟随主的人。而以利沙向父母告别，却是真正的告别。以利沙所宰的可能是自己赶的那对牛，又烧毁了套牛的器具，表示义无反顾地放下了过去的工作，不再需要这些东西。神早已预备了以利沙的心，所以以利亚不必行任何神迹，以利沙就立刻顺服呼召，他的家人朋友也没有阻拦。 这就让以利亚清楚地看到，耶洗别之所以对加密山的神迹无动于衷，实在因为他根本就是被弃绝的。但神并没有弃绝他预先所知道的百姓。以利沙这个名字的意思是神是拯救。当以色列都在敬拜假神巴利，无法靠自己脱离罪恶的时候，这个名字有着特殊的意义。因为以利沙一生侍奉的目的，就是在审判中显明只有神是拯救。神借着以利亚显明了耶和华是神，但百姓虽然知道神，却不当作神荣耀他，所以无法避免审判。然后就兴起以利沙，显明人虽然不能自我救赎，但神是拯救。
我将你的话语深藏在我心，免得我的罪孽